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在空中相会。在圣经中有一位人物，他身处异国他乡，却始终坚定地敬畏神。在压力和试炼面前，他没有妥协，仍然每天向神祷告。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个真理，就是无论环境怎样改变，忠心跟随神的人，神必亲自保守。在今天的圣经人物故事里，我们要透过圣经人物但以理的故事，一同来思想在困难和挑战中如何持守信仰，坚定倚靠神。下面我们来听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但以理第一集《敬虔少年不忘本》。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你好，何姊妹。
李弟兄，但以理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先知，在圣经里，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和但以理被称为四大先知。但以理他出生时是犹太国已经亡国了，他与另外三个犹太年轻人被选中来服侍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先请李弟兄跟我们来分享但以理出生成长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圣经讲呢，从但以理第一章就开始，他是个少年人，当时的背景应该是在犹大王约雅敬的年间，第三年嘛。他这个第一章就说呢，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士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第一章开头就这么交代他的背景。我们相信呢，但以理就是那个时候被巴比伦王带到了巴比伦去的。但以理应该是贵族或是王室成员，当时的就是说战争啊，胜利一方的战利品有两种，一种就是金银，就物质方面的，第二呢就是人口劳动力。这人口呢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工匠，工匠是代表的是技能。第二种人呢是知识分子，当时呢是书是很少了，这个知识都是口传的，那么当时的有知识的人基本都是贵族或者王室成员，他们像律法书都是存在王宫里或者说圣殿里头。所以当时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他是在王宫里学，民间是很难学到的。所以说呢，当时的如果尼布甲尼撒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所掠夺的就是无非就是这两点，一个是金银物质财富，第二就是人口，人口主要是工匠和知识分子。那么但以理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么他被选中，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被选中在王宫里来伺候王。那当然了，当时的话呢，王是不可能去读书的，那么王周围呢聚集了一大批的有学问的人，当然是从各国家最高层贵族当中选拔出来的，让他们学当地的语言。然后呢，王有什么事儿的话呢，历史大事，比如说想问个历史，或者说查考一些文献，那王不自己不可能去亲自查考的，那就问身边人嘛。这个年间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今天发生这个事儿去，那么历史有什么参考，他需要一些这样的人去为他去解答这个问题，这是王的特权。所以但以理呢就被选中做这样的事情。王说呢养他三年，他当然了不是但以理一人了，各个国家的术士啊有学问的人啊，那很一批人，一批少年人 被养在王宫里边，吃好喝好，吃得很好啊，那都是王所吃的膳食，酒啊，都是美酒，那是相当好的。那当然了，王的尊贵不仅体现他本人的，他也体现了他的仪仗嘛，他周围的人嘛，穿戴嘛，面貌嘛，那都是王的尊荣。所以说呢，在王身边的人不可能啊面黄肌瘦的，一定是跟王一样是有尊荣的，养得很白白胖胖的，有尊荣那种面貌。所以说王给他们是很丰厚的待遇，养他们三年，让他们学习语言，然后呢让他们身体啊变得最佳的状态，因为少年人嘛正在发育阶段，饮食跟得上，到了侍候王的时候，那就是差不多到青年了，那时候人生最好的时候，那在王面前势力那是相当有荣耀的事情。所以戴笠当年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进入到王宫里面去的。在这个被掳当中的话呢，在圣经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约雅敬呢，他是那他的背景啊，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其实我在圣经的，就你看这个列王记上或者说历代志上的当中所记载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王进攻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在这个约雅敬登位的时候，第三年巴比伦王就去过一次，最开始他扶持的是那个埃及王，但是后来的呢尼布贾尼撒打败了埃及王，所以说他也攻占了耶路撒冷，这个约雅敬呢就服侍呢尼布贾尼撒王，后来他背叛了。第二次的时候呢，约雅敬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尼撒又立了他的儿子做了王，他儿子当然做了几个月，三个月还几个月，然后呢要让他弟弟最后一代王嘛，西底家嘛王嘛，就是他的弟弟登基的。丹耶里他第三年被掳，那么约雅敬的父亲叫约西亚王，丹耶里呢可以肯定他是出生在约西亚王期间。
对，李弟兄，在皇宫里面有那么多的美味佳肴他们不享用，但是丹耶里和他的三个朋友们要吃素食，要喝白水，特别不忘本。这四个少年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在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当然了，巴比伦王他不信耶和华，在丹耶利之前恐怕连耶和华这样是什么样的神他都不知道。那我们知道尼布贾尼撒后来他认识了耶和华，是因为通过丹耶利和他的三个朋友，对吧？
对，
神他们身上行了神迹，令王感到折服了。但是在这之前的话，尼布贾尼撒对耶和华他是没有感觉的，对于这个王如何去培训这些少年人来说，他们会用加勒底人或者说巴比伦他们当地的风俗去培养他们。当然你说给他们美酒佳肴，对吧，给他们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个培训方式是什么样子呢？那肯定是用他们当地的方式，这里面就包含大量的一些污秽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知道犹太人的规矩。那么在当时犹太人的圣洁生活里边，有很多他们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有很多呢他是可以碰或不能碰的东西。当他们进入这个外邦王宫里边的时候，这里面充满了大量的不洁净的东西，包括饮食，包括他们的酒，包括呢他们的那些方式，有很多是不洁净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少年而言，他们是一些敬虔的人。首先像丹耶里从一开始出场就没看到他是一个敬虔人，那么他要守一个敬虔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说呢，我们这里看呢，就说首先的话，丹耶里和他的三个朋友他是持守圣洁的生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点呢，不被美酒饮食牵引。你说我们处在肉身当中，那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这是人都追求的，但是在他当时的环境里边，他未必呢，可能就说你肉体可能渴慕，但是呢你心灵里面肯定会有责备，那这个饮食和这个美酒会不会让他们忘本呢？碍于现状了，吃着吃着忘了，就忘了我曾经呢从哪来的了。你看呢，我们圣经常讲，凡上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当我们去从世界的时候，有可能就我们流于世界了，这是一个非常在现实的问题。我们享受一个东西，享受惯了你就离不开了。对丹尼和他三个朋友来而言，他们在王宫里如果说这个东西享受完了，他们还能吃神的道吗？他们可能就流于世俗了，跟着走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我们学习那个警醒的态度，一定要警醒。
但以理在被掳到巴比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祷告敬畏神，让我们学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先来听一首赞美诗，不要爱世界。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不要爱世界。是永远长存，唯独遵心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遵心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遵心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永远。
亚历山大，我快被压垮了。
上帝了解你的难过和辛苦。马太福音11:28-29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心。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
是我的力量。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直奔标杆，
让我们省察自己，看看我们热爱任何事物的程度是否超过爱我们的全能创造主。
哥林多前书10:14，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第二点就是他们要守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些外邦人的食物当中有没有那不洁净的东西啊？他们吃猪肉，或者说里面有猪血，或者说他们这个里边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像摩西律法当中一些犹太人比较禁忌的东西，他们肯定不会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去给他们准备食物的，是王吃的食物吗？王吃什么他吃什么吗？王喜好的就是给他们吃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是不洁净的食物，他们要守圣洁。再就是什么，这食物献没献过祭，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巴比伦他们也献神呢，但是不信耶和华呀，他们把这个圣殿里的金器银器掳走以后，他们放在他们神的庙里边是吧，并不是从尊崇耶和华。所以说他们的食物，他们这些东西是不是献过祭，拜过他们的偶像，这本身就占了不洁净。不管它成分是什么样子的，它本身就是不洁净，在属灵上是不洁净的。这对于这个丹以理他们来说呢，他们压根就连尝都不尝，从一开始就把这个源头给它封住。你像我们在圣经里边，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些警醒。你像约书亚说的，你警告他的人民说，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取了当面的物呢，连累你们全家。这神的教导是非常严厉的，可憎的物不可带进家去，那当面的物你们呢就成了那当面的物。就是我们沾了那些哈神所憎恶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本人的话就成了神所憎恶的一样。这是作为人呢应该警醒的东西。你像新约教导，你雅各当中教导，你们这淫乱的人呢，岂不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从旧约到新约，神从古到今教导是一致的。所以说他不仅在但以理身上，但以理呢作为一个少年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被神拣选在王宫里成就神的大能，预备为神成为他一个器皿。他首先自己有一个警醒的态度，不要沾当面的物，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不要沾污秽，不要随世俗而去。在我们新约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要警惕被世俗污染了。这是我们之前从但以理当中呢所学到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说呢，给我们素菜吃，素菜就是白菜嘛，没有油水，天天吃这些没有油水的东西，你吃几天就完了，人就完了。但是呢，他们为了让自己保持圣洁，宁愿去吃这些清淡的食物。在王宫里，只有这些清淡的食物可能会让他们保持这种洁净。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他们从一开始就那种警醒的态度。
我们真的是看到但以理呢，他就立志，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他拒绝被玷污。上帝呢，就赐予他智慧，让他能够应对他所面临的各样的现状。那但以理这样做，对我们当今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反馈呢？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不信神的时代里面，各种邪恶啊，各种引诱就充斥在每一天当中。那我们是否就是把以前但以理他们所面对的处境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来对比，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基督徒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非常现实，因为我们本身就活在一个世界里，周围充斥大量的世俗的东西。就如同但以理人说呢，他们其实是很孤单的，他有三个朋友在一起，很聪明，有学问，并且还可能是仪表堂堂，被王选中了。但是他们是处在一个王宫里面，那里王宫里那是有大量的人，不同族群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对王宫里那一群人来说，他们这四个人是很孤单的。就如同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人群里边，我们如何去面对那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怎么在其中说话办事儿，这是个非常现实的挑战。那么我们从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身上，其实我们要学到这个，首先我们要追求圣洁，就是因为圣经说呢，非圣洁没有人见主嘛。我们虽然身处在世俗的生活里边，但是我们要保持圣洁的生活，靠什么？你靠祷告啊。我们自己抵挡不了，因为我们本身活在这个血肉当中嘛，也会受牵引嘛，但是我们靠是祷告，就像丹尼里一样，他靠祷告啊。丹尼里如果他没有祷告，他怎么能够持守得了？天天祷告，一天祷告三次，不仅自己祷告，还组成祷告团队，四个人一起祷告，那个需要神来支持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会看顾保守持守神的道的人，就是说神会眷顾那些义人，这个是我们要相信的。那但以理就相信啊，从一开始那少年人呢， 人给他这么多的好吃好喝的。但是戴玉丽说他不想沾染这些污秽，他不想因为这些美酒佳肴而让他忘记了他曾经的祖国耶路撒冷，那地方已经荒凉了。所以说呢，他求这个太监呢，那您试试我们吧，都给他买有饮食的嘛，你试试我们吧，十天，就十天够了。因为王啊养他们三年，这十天呢是那个太监呢可以忍受到的，哪怕这十天失败了，把他们弄得面黄肌瘦的，也能养回来。但有三年时间，能有足够时间可以把他们的元气再恢复过来。十天呢，王宫里的太监他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做个实验的。你试试我们十天，看我们这个相貌如何。丹尼就有这样的信心。我吃素菜，我吃没有油水的东西，食品肯定要比那些整天吃大鱼大肉好吃好喝的人呢还要俊美。他有这个信心，这是在世人看来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丹尼他就开始，他就知道，他就相信神，当他持守圣洁生活的时候，神必能在他们身上成就那种美好。我们不是说靠我们自己啊，可以躲避世俗啊，可以躲避邪污秽，但神会通过某些具体的真实的事件，让我们真的就是自然就可以躲避它。它就是神就可以成就了。十天吃一些那个清汤寡水的东西，结果他们呢就是这个面貌比那个用王膳的一切少爷更加俊美。这个能量从哪来的？太奇怪了。在他们做之前，他们就相信会有这一点的。第三点呢，我们相信呢，我们把自己作为器皿放在神的手中，坚信呢神是必有预备的。所以说呢，你看看我们在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在为自己预备一些有学问的人，势力在他的面前，实际上神是借着机会在为神自己预备器皿，就是丹尼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我们能自己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吗？我们也在世界上受训，受一些训练。我们也曾经可能去读一些大学，我们去搞一些培训，公司也会有些技能培训之类的。从表面上看，可能世界在为他预备一些技术人才、有学问的人。我们也有一些大学问的人，可能在世界当中被升高，因为令人们敬仰的一些这个学术泰斗，对不对？大科学家都有啊。那我们也渴望成为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们能不能想到，在这样的训练当中，其实神在为他预备器皿，来成就神在这地上的大事儿，彰显神的名。丹尼和三个朋友其实他是有学问的，他首先他是本人是有学问的人，才能被王选中。如果他不是有学问的人，王是不会选他们的，王才能够养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俊美，并且呢懂当地的语言，当然是学语言过程了。像我们移民的时候呢，要努力学语言一样，学当地语言。但是他们虽然有心，他们更知道他们自己是器皿，是为神预备的。这一点呢，我观念我们作为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是要有的。当呢丹尼第一次进了王宫之后，他又有这个状态，所以以后他才能够在尼布甲尼撒王，在以后的大流士王，在各个王的面前，才能展现出神的奇妙大能。
感谢神，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坚持他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对神失去信心，而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来荣耀神，而不是来顺从当时的环境。所以呢，让我想到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透过李弟兄的分享，也让我们要坚信，不要被世俗蒙住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警醒祷告，过圣洁的生活，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但以理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信心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仍然忠心，是在困难和挑战中仍然相信神掌权。在现今的时代，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都遭受各样的逼迫。愿今天的分享能够鼓励每一个人，在生活的环境中也能像丹以理一样忠心、勇敢、坚定地跟随主。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仙路》。感谢您收听灵念繁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相会。
不是你的命令魂在冷风中凋谢，世界是一座没窗户的堡垒，直到那道光轻轻将黑暗撕裂，我听见你的声音在微风中传递，第一次感觉心跳有了意义，我的心在呼叫，呼叫着你，越过繁星我看见真理的痕迹，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沉溺，我听见你呼唤我就在这里，这条路载上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与唯一、yeah、后来隐隐笼罩锁链扣住双手，为了这份心走进冰冷的荒丘，黑暗在嘲笑，星星在颤抖，我问上帝你是否真的在尽头，当世界变得冷酷孤独让我盲目，我的灵魂几乎要在痛苦中落幕，但我跪下祷告在最深的夜，虽然声音微弱泪水模糊了眼，你牵着我的手走过那道边界，从束缚的土地来到自由的旷野，我不再惧怕枷锁已幻灭，
嗯。